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六节，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我们今天讲祷告的困难，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六节。我们祷告的困难啊，很简单。就是我们不会祷告，不想祷告，不知道祷告什么。祷告就是跟神讲话，我们不太认识神，跟神不熟，也不太了解，不太喜欢他。那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那么跟神陌生，就讲不出话来，就没有话可以讲。对人是这样，对神也是这样，因为神是有位格的，是愿意跟人交通，是能跟人交通的，是喜欢跟人交通的。但是我们因为在罪恶里面，不就跟神没有什么了解，没有什么爱，就讲不出话来了。那么祷告通常我们说分公祷和私祷啊，私祷耶稣的讲法是这样子啊，就是你祷告的时候，我们读的六章六节，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听起来是很亲切很好的，可是如果我们是在一个黑黑的地方跟一个我们觉得不太认识的人或者神在讲话，是讲不出什么话来的。本来在私祷在内屋里面祷告是很亲切很亲密，是甚至只有你跟上帝，这个世界里面就你跟上帝在一起的，是很就是真是很像谈情说爱一样。可是我们没有话讲，没有感情，就讲不出来了。公祷呢有点话讲，但是也毫无感情。我看很多教会包括我自己的教会，在祷告会的时候大概都是发一份祷告的清单，我们为台风祷告，为选举祷告，为某个包包住院求主医治祷告，为谁谁谁考试祷告，就是我们都在念一些东西，念完了就祷告会完了，很没有感情。而这个部分是需要的，我们需要跟大家一起祷告。你记得主教我们的祷告文吗？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中文圣经的头两个字就是我们，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跟万军之耶和华讲话的时候，有很重要的私祷，就是我们全世界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就只有我跟上帝，我在跟他倾诉一切，他在跟我讲一切他要跟我讲的爱情的话。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我跟全世界所有的，最起码跟教会的，最起码跟现在跟我一起祷告的人一起在呼求上帝。他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他的话就是我的话，神对他说的就是对我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有祷告说，父啊，我的父啊，我的主，我的神啊。我们在称这位神是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们是想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有一位父在天上，他是我们的，既是父，同样一位父，他就是我们的，其他这些人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甚至讲得更重一点，就是我们的肢体，那个关心度是很深的。我们一起到我们的父面前来求，来感谢，来赞美。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的话，基督徒这一种互为肢体的想法说法是根本不符合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性的。与欢乐的人同欢，与悲哀的人同哀，我们做得到吗？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反应吗？大专联考考试放榜的，我们那个时候有放榜，那时候考大学并不容易的。你的邻居，哇， 爆出一阵欢呼，哎呀，小宝考上了台大，你的儿子没有考上，这个是跟那个人同乐吗？还是跟这个人同哀呢？我们能有这种感情吗？我们做牧师的有可能变得很虚伪，就是职业上面我们会到这一家人去吊丧，到那一家人，然后吊丧完了骑个摩托车20分钟以后到一家，到家里面去恭喜，而我们都要很诚恳。我不是说我们变成有职业嘴脸，我是说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对神要有爱，要领受神的爱，否则我们做人都不会诚恳，不要说祷告了，我们祷告不出来，思祷根本面对一个空空的东西，我们不晓得他是谁。公祷我们就在念一些东西，比较热闹一点，但我们在念一些东西，我们需要跟神有感情，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如果认识他有感情，那就双方之间有讲不完的话，我们会有非常深刻的感情，让我们能够讲，让我们不断的讲，让我们也愿意听。圣经里面有讲到说，一个时代，其实很多时代是这样子，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被以色列人气得讲不出什么话来，讲不出话来，没有话可以讲。但是他要跟人讲，这是撒母耳记上3章很动人的一件事情。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哇，这圣灵的感动实在把这个形容的非常好，非常非常棒。第一节讲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没有话讲。你看他跟摩西有多少话讲，你看他跟亚伯拉罕有多少话讲，你看他跟亚伯拉罕的话讲到什么地步，亚伯拉罕几乎等于是拉住他的衣服说，你不要走，你可以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消灭吗？有感情，有那个深深的认识。他跟亚伯拉罕有多少话讲，他跟摩西有多少话讲，他跟大卫对他又有多少话要讲。论到我的主，我的神，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我有很多话要讲，很多话要跟你讲，要跟别人讲我的主的事。耶和华没有话了，言语稀少，他被气的没有话讲。其实以利也算一个忠心的老人了，只是他爱他的儿子过于爱神，不去管他儿子的错误，神就不想跟大家讲话。第二节，以利睡在自己的地方，眼目昏花，看不分明。老糊涂啊，看不清楚了。哎呀，今天在教会里少年老成的人倒真不少嘞，不是老成，是老糊涂。年纪轻轻的，很多事情很机灵，很敏锐，很聪明，对主的事一点都没有感觉。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看不清楚神的旨意，看不清楚人教会需要什么，他在领导，他自己糊涂。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这很生动，好像一明一暗，一明一暗，好像就要熄灭了。撒母耳已经睡了，撒母耳是一个童子，我们不知道他多大。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少年了， 有的时候看那个形容的，他形容要表达他的，真是一个小孩子，哎，还是一个小孩子。耶和华呼唤撒母耳，这在神学上可能也可以有一些讨论的。人最低的智商要多低，才要多要多少才可以跟上帝沟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我们不是说婴儿洗哦，我们是说信徒洗，就是信而受洗的人。你的孩子多大，他说他信耶稣了，他想受洗，你也考察了，你觉得他真的信了主，他可以受洗。我知道最小的是四岁。如果你觉得很吃惊的话，从圣经来看，可能三岁两岁甚至更小的都可以信耶稣，因为耶稣这样说了，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呢。神跟人沟通并不一定要通过理智和脑袋，也许神对孩子，对小孩子，甚至对腹中的胎儿，你看施洗约翰就是，他听到玛利亚问安的话，他就在那里跳啊。所以可能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认识上帝，但是我们又现实的来讲，太小了，他恐怕真的不懂。我不知道耶和华忍了多久了。我们用人的看人的语法来讲的话，耶和华可能早就想叫撒母耳，他早就想把他心里的话告诉一个人，没有人肯听，没有人肯听，没有人肯说，没有人会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讲祷告，我们对神说话，恐怕每一件事都要有这个次序。你要对神讲话，你要让神先跟你讲话。你要对神讲话，你要先听到神对你说的话。我们能够爱吗？我们能够爱神吗？我们能够爱人吗？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有美善的事，包括祷告，需要建立在神的爱上面，需要建立在我们对神的爱上。但是我们对神要有爱，我们先得有神对我们的爱，而神真的是先爱我们。耶和华呼唤撒母耳，呼唤就是叫，呼唤就是呼召啊。耶和华呼唤撒母耳，这是很，注意，这是很生动的一幕。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各位，你觉得这件事，这个描述很简单吗？这个描述很生动。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显然撒母耳一听到，他那时候本来是睡着的，不知道喊了几声，听把他喊醒了。圣经上不是说撒母耳听到就赶快跑到以利那里说，不是，他听到了，他先说我在这里。这有什么意思？这孩子小，这孩子真懂事啊。他听到了就说我在这里，他也大声的说我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你不必再喊了，我听到了，你可以省一点力气，我听到了。这么小的小孩子，他也不知道这是上帝喊他，他当然是以为是以利啊。睡得很熟，又是一个小孩子被叫醒，情绪不好嘛，起床气嘛，他说我在这里，他赶快跑去，也是从床热热烘烘的被子里跑出来，也不舒服，哎，他赶快去，不是慢慢的拖着走啊，慢慢走去，什么事情要叫我起来？这小孩实在是太懂事了，尤其是他对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很老的，一定是很多动作很慢的，但他没有不耐烦。我在这里，他赶快去接。 一些好的饭店，一些好的公司，这个接电话的服务员常常有这些训练的，你不能让铃声响过两次以上，不能叫客人等，你要赶快接，很客气的接，那是世界的训练。我们对上帝，愿上帝的爱让我们一听到他就是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然后他跑过去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这是不是表示晚上以利有呼唤过撒母耳？总之年轻的孩子睡着了，从被窝里出来，没有情绪不好，马上回应，跑去，你叫我有什么事？伊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这你也可以看到，伊利和他的感情真是很不错。伊利被推醒了，各位不管是谁啦，睡觉被吵醒都不太高兴的。伊利也应该不太高兴，我没叫你，你跑过来干嘛？但是以利没有很严格的责备他，就说我没有叫你，你去睡吧。这个老人还是蛮可爱的，可惜他对主太疏远了。耶和华又来叫撒母耳，第二次，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我看到以利，我看到扫罗，我甚至看到犹大，他们都有一些优点。犹大也是撇弃一切跟随主的，犹大也在十二个门徒之中跟耶稣一起服侍的，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医病赶鬼，犹大也有这样的工作的。虽然以利不好，但你看以利啊，还算还是一个老人，很体贴。我儿，我没有呼唤你。我的儿，我们中文说，我没有呼唤你，去睡觉吧。圣经里面和我们生活中，一个基督徒失败，不一定要做很多很坏的事。甚至这个人可以很不错，但他就是疏远了主，他就是把主越看越轻。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去睡。好，这时候作者觉得，有人说这作者就是撒母耳，可能是。作者说觉得需要加一句注释，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一个小孩子不认识上帝，上帝就来跟他讲话，跟他讲很重要的话。这固然是撒母耳的荣耀，这固然是撒母耳的忧，但也是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控告。怎么耶和华对整个以色列找不到一个成熟一点的人可以说话，要去跟一个小孩子说话吗？耶和华第三次叫他，不知道他怎么办。撒母耳已经被叫醒三次了，各位，晚上一次这种事就让人生气了，两次不得了了，三次了。撒母耳到以利那里去，你又叫我，你又叫我，我在这里。我说以利还不错，就是以利没有发脾气。对，我在想，这种情形下，很多人包括我可能会发脾气。你干什么？三次了，睡觉被叫醒。但是你看到以利还不错。我不知道他们的卧房是怎么样的，但显然只有他们两个在那里睡觉。所以撒母耳会觉得一定是以利嘛。以利没有多想，到第三次，他居然就马上能够知道是耶和华呼唤童子。 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去睡啊，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讲。再呼唤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这句话讲得多么好，这句话是神呼唤人的时候人应该有的反应。甚至我们可不可以求一个恩典，这句话是神没有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呼唤，是神呼唤我们，那个叫呼召，那个、叫叫我们，我们也呼唤神，那个中文圣经常常翻呼求。 I will call upon the name of the Lord， 我要呼求主。以利亚呼求主，神的儿女呼求主，神的儿女昼夜的呼求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终究岂不为他们伸冤吗？神喜欢我们向他呼求，我们不仅跟他有情话要讲，我们跟他也有 SOS 求救，我们有各种的事要跟他讲，我们现在都没有这样讲。我在信友堂觉得最冰冷的聚会就是祷告会，可能很多教会都是。在这里我也觉得有些灵恩派实在是也让我觉得很佩服，他们的祷告会很火热啊，他们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们祷告会比我们的火热。他们呼唤神，我想神也对他们说话，我们很有礼貌，不会呼唤，不会呼求，不会求救。如果再有声音叫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Summer 就去睡了。下面你又看到非常非常非常生动的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也就是这一次耶和华好像是站在撒母耳的床前。撒母耳啊，撒母耳。通常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神呼唤人就一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通常就一次。但是有些很重要的时候是两次。你回去可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摩西，摩西，雅各，雅各。雅各是在一个人觉得他失去了一切以后，耶和华对他呼召，雅各，雅各。那么撒母耳啊，撒母耳。神在呼唤他所有的儿女，希望我们听他的话，也希望我们对他说话。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哎呀，这个孩子听得懂吗？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人都闭耳鸣。现在你们以色列的人，现在你们以色列的这个祭司都像什么一样？都像耳聋了一样。我微声的呼唤你们不听，所以我要做一件事，做一件事，我不是呼唤咯，我做一件事叫你们看得很过瘾吗？不不不，我做一件事其实等于我要说一句话，我要在你们耳边说一句话，我要对着你的耳朵大喊，喊到你耳鸣。你看，有意思啊！行一件事，行是看的嘛，他的行动是看的，不是听的。尤其行动如果很轻巧的话，根本听不到的。他说：“我行这件事，叫听见的人耳朵都发明了，意思就是很大很大声。”各位，愿主的小声的声音我们听得到，不要让他吼叫了，我们耳鸣了，那时候太晚了。 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们，他必永远降罚于他家，因他知道自己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以利真是一个看起来没有做什么错事的老先生，看起来也很忠心，一直到年老还守着这个店。但是耶和华跟他讲过，他是神的仆人，他应该特别知道神，耶和华也特别警告过他，他也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以利家的罪孽，他们家两个儿子是有罪，以利好像没有什么罪，但是他是祭司，他的身份那么重要，他也知道耶和华，他也带领以色列人，你知道的，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他自遭咒诅，不禁止他们。所以以利家的罪虽然奉献礼物不能得赎，撒母耳回去又睡了，真的也就睡，这孩子也是很有福气就能睡。他开了早上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世告诉以利，然后以利叫撒母耳，撒母耳啊，撒母耳又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不要向我隐瞒啊。撒母耳就对以利说，这一段经文，神呼唤撒母耳，神呼唤撒母耳，就是表示，我已经讲过，表示神多么希望有人跟他讲话，而没有人。有传道人这样说，看到教会的荒凉，可能每个时代都可以说看到教会的荒凉，我们真是要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快快长大哦，因为我们这些老的，这些老不死的，这些老贼占着位置不能把教会带起来，撒母耳你太小了，赶快长大啊。这个撒母耳当然感谢主长大了，带领以色列人亲近上帝，也是一个很好的孩子。我也觉得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实在是跟孟子的妈妈孟母完全不一样，当然都是好妈妈，孟母三迁我们都知道了，为了孩子搬到一个最好的地方，让他能够学好的东西，不要学坏的。哈拿是撒母耳才断奶就送到以利那里去，以利又是一个老头子，糊涂的老头子，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祭司，也是很坏的，学琴的孩子不会学坏，新鲜到教会的孩子不会学坏，那个时候学坏最容易的地方是圣殿，淫乱贪婪都在以利两个儿子身上表现出来。这个话后来传就他两个儿子不好传到以利耳中，以利再跟他儿子讲不可以这个样子，他们不听。如果最后传到以利那里，这之前不知道传到多少人的耳中了。哈拿知道这个事，但是哈拿还是把他儿子献上，就是那个时候圣殿是那么的不好，哈拿还是把他儿子献上交给以利，那是一个老头子，你到托儿所来迎接你，不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是一个80岁的老头子，真的的，你的孩子交给我吧。我不是说我们要学哈拿，我们要学哈拿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爱，以至于他的儿子在这种环境，在这种糊涂的人环境，这么糊涂或坏人中间，他能够成长得非常好，他能够听到耶和华的呼唤，他也对 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祈求。圣经里面有几个祷告或者代祷真是勇士，就是为他的同胞求，为他同胞向他所爱的上帝求。亚伯拉罕是一个，亚伯拉罕为罗德求，摩西是一个，摩西为百姓求，耶利米是一个，耶利米为百姓求到一个地步，耶和华说虽然有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我也不听了。你听到神这样讲的时候，你要继续的求。祷告的内容太多了，但是我还是先强调，我们跟神的感情要建立起来。你说这个太难了，的确这个很难。从一个角度来讲，的确太难了。为什么？因为神看不见，摸不到，听不到，我们的五官完全没有办法跟神接触，起码就我们的这个五官的能力来讲，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上帝，没有听过，没有看过，没有摸过。各位，你喜欢任何一个东西，你需要你五官某一部分接触过。哎呀，我好喜欢这个风景，我看到这个风景很喜欢。哇，我好喜欢这个人，我看得到他。或者我好喜欢吃这个东西，因为我触觉知道。我好喜欢听这个音乐，我的听觉知道。神看不到摸不到，你怎么爱他？你怎么体会他的爱？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认识上帝的，每一个能够跟神交通的，祷告的，读经的，读经就是听神讲话，祷告就是对神讲话，这种交通，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这个恩典需要常常操练，需要求圣灵常常来帮助我们。这句经文我始终是被提醒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在儿子结婚的时候，证婚的时候就想到这种经文。这里也可以问大家，弟兄姐妹，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人，从来没看过，连相片都没看过，你会爱他吗？你们没有看过他，确实爱他。我们没有看过耶稣，我们没有看过上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一个人要信耶稣，一个人要信耶稣当中继续跟神祷告，向神祷告，他真是需要知道神的爱。那这是我们生活中要常有的，这是互相帮助的。我们多跟神祷告，我们生活有力量，我们多有力量，我们多有见证，多有见证会多跟神有感情，多跟神有感情会多跟他祷告，多跟他祷告会多有力量，是一个善性的循环。而这个善性的循环随时可能变成恶性，包括你我，包括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包括我们尝过跟主的祷告是多么的甜美，包括我们尝过不管是私祷的美好或公祷的美好，可是我们很容易被魔鬼破坏。哎，奇怪了，我跟神祷告，我有那么多的喜乐，为什么第二天就可以？可能累了，哎，今天不想祷告了。我跟康师母，我每次祷告我都觉得很有收获，可是我们也不太能够很有恒的持续，就是魔鬼会破坏这些东西，破坏这些非常美好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上帝跟我们中间的这个感情建立起来，借着祷告建立起来，借着祷告，那个听神的话，也对神说话，很深刻的。你要知道，耶稣讲这个祷告这段话， 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后面一点讲。他讲什么？他在讲你们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话也有意思极了。耶稣没有说不可将恶事行在人面前。各位，因为恶事我们当然不行在人面前嘛，恶事就是不要人看到，虽然是我行的。善事就是我行了，但是其实不是行善，是故意叫人看见。耶稣讲的话太有意思了，不要叫人看见，这样你们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耶稣讲这些话啊，包括施舍的时候，不要在我们面前，不要在人面前吹号啊，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施舍的时候要在暗中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施舍跟祷告跟其他善行都一样，就是我们需要把所有的美善都真的诚实的活在神面前，不是做给人看的。做给人看的就是面子，做给人看的好东西就是面子工程，好看不能用。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就是五官最起码视觉接触不到，看不到。事实上如果没有圣灵，五官接触到了也没有用。耶稣的时代多少人看到耶稣，多少人吃耶稣用五饼二鱼喂他们五千人喂饱，这个神迹。有人看那个电影就是 Passion, 受难是不是，哎呦好感动哦，那一边边的打下去，哇血肉模糊，好感动哦。如果当场在十字架底下看到耶稣被钉，我们当如何的热烈的爱主。你看圣经是这样吗？罗马兵在十字架底下看到耶稣的悲惨，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有信吗？五饼二鱼喂饱的人吃得很饱，而且漂洋过海去找耶稣，他们有信吗？各位，我们信耶稣的人真是太宝贵了，因为是圣灵把我们没有看到没有摸到那个主我们认识了，放在我们心里，而且继续的跟他讲话。在我们生活中每件事都要如此，照耶稣说的，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不是要得到人的荣耀，我们施舍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当然不可能了，这是一个形容，就是我们做什么事都是被神的爱感动做的，我们做什么事都是为神做的，你父在暗中查看。这里他讲你父，等一下他祷告就说你们的父，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按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到。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什么意思啊？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什么意思？就是很可惜，也很可怜，也很可悲。祷告这件事情，他喜欢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哎呦，我还真羡慕，我真希望教会里多一点这样的人呢。我这是说讽刺的话，因为在我们教会祷告会的时候，有感动的带我们祷告，哇，安静，好像没有人一样。现在有人主动的喜欢带祷告，那不是很好吗？可是不管是安静不祷告，或者是很喜欢祷告被人看见，都是错的。因为他们不祷告的理由是什么？我不会祷告，怕自己祷告不流畅不动人。你祷告管人家觉得流畅不流畅，动人不动人，祷告是跟天父讲话。或者你祷告爱让人家觉得很流畅很棒，那 你得了你的赏赐了。什么赏赐？就是你祷告了这么多，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人家知道你很会祷告。你的赏赐就是人家的确知道你很会祷告。That's all。各位，祷告的辛辛苦苦，只不过是人家知道我很会祷告，这是浪费。祷告的目的不是别人觉得你很会祷告，祷告的目的是我跟上帝在讲话，他听了我的祷告，我不要现在的赏赐，就是人家觉得我很会祷告，我要上帝听我的祷告。祷告的时候，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暗中的父，这真的需要对神认识，有感情，否则我们真是很浪费时间，很可惜。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他在这里说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耶稣讲这话并不是我们不要重复祷告，不要为某个人某件事重复祷告。我们常常是为某个人某件事重复祷告，因为有这个需要，他一直在生病，所以我们一直为他祷告，或者说他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要一直为他祷告。我们并不是不重复，耶稣说的这个重复就是以为我们做一些事，用一些祷告词，用一些重复的祷告词，能够让父比较能听得进去。父根本不需要你告诉他，父根本不需要你说我缺这个缺这个缺这个，父不需要。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好，那我们再问这句话吧，神什么都知道了，我需要什么他知道，我要讲什么他也知道，我干嘛祷告？他知道你不知道。我们祷告不仅认识上帝，我们多祷告不仅多认识上帝，我们祷告不仅认识人和事，我们越祷告也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我们是一个怎么样需要上帝的人。祷告真的是跟上帝讲话，而这个讲话比一般的对话有相似的地方，是一种感情的交流，是一种智慧的交流。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有这个经验吗？你跟神讲话，你听神讲话，你对他讲话，你听属灵人的祷告，都对我们会有很多的帮助。所以对你祈求以前你需要的，你父都知道，父都给你很好的安排带领，但是你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亲近上帝，我们跟他祷告是对我们有多大的好处，更多认识他，更多认识自己，更多认识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耶稣教我们祷告是难，我们是罪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罪人中最好的最单纯的像撒母耳那样，也要上帝叫三次，然后也要长辈跟他讲，下一次你听到了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人是罪人，但是有耶稣拯救我们，有耶稣带领我们，他就教我们祷告。是在密室里祷告，觉得不知道在跟谁讲话，公祷在念文章，需要跟主有感情，需要知道主多么爱你，需要知道主的性情，越多借着圣经了解主，越多借着圣经听到主对他自己对他作为的认识，我们就有这种稀奇的事，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多在祷告中经历这样的事，也在多在祷告中经历跟其他弟兄姐妹互为肢体，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已经七十几岁了，在教会里也几十年了，祷告也很多了。我今天看这个主导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都是我们 可是我每次祷告，包括念主导文的时候，我很少想到旁边的人，很少想到旁边这个人是我的肢体，我现在祷告跟他祷告一起达到天父呢。这再一次，只有圣灵能帮助我们。我们罪人是一个非常自私非常自我中心的，我们不会想上帝，也不会想我们的灵舍，我们不会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各位，你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想到父，你想到天上，你想到我们吗？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大概这样诉讼的时候，我很少会想到说是求主赐福这一家给他们日用的饮食，求主赐福那一家给他们日用的饮食，我很少想到。我想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大概多半还是想到我每天要吃的，要不然我们就是我们家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家，免我们的债。我没有欠人的债啊，哎呀，你的弟兄欠债你也应该有感啊，免我们的债，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他也有，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而我们对别人，不是我好，不是独善其身，是我们。我以前想都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就是不要叫我遇见试探，不要叫我遇见，不要让我碰到凶恶，如果碰到凶恶救我脱离。我很少会想到救我们脱离，如果会想到别人的话，大概都是飞机失事了或者什么意外传来了，而可能我的孩子我家里在上面，哎呀，求主拯救。但是就算在这个时候祷告，也常常就是求主让飞机出事我当然是能够获救。我当然可能口头上也会讲让整个飞机的人都能获救，但是总是还是想到自己。我们人是罪人，祷告是非常应该自然的，因为是跟神讲话，但是又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有罪恶，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也有一点需要去想一想，因为在这个经文里是这样子，祷告跟主讲话，知道主爱你，知道主关心你，你要跟他交心，要讲，再讲了，他再给你一个范例，就是主导文。主导文完了，你看马太的写法是什么？主导文在13节结束，主导文完了，阿们，下面一句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在讲什么？好像两个不连续，可是他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对人连续的心、赦免的心是要有的。这个当然都很难，但是是我们祷告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祷告的时候要饶恕人的过犯。耶稣说，你到祭坛献礼物的时候，想到跟弟兄有冲突，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心里带着，不是你犯罪哦，犯罪是更不可以的，不是你犯罪，是别人犯罪。你要有一种饶恕的态度。啊，祷告的时候要有饶恕的态度。哇，这真的好难哦。祷告不要让人家看到，不要让人家知道，但是对别人要饶恕，要有天父的心。祷告是很困难，虽然也是很容易的。各位，这里面需要圣灵帮助我们，需要多从神的话里面知道我们该怎么祷告。我很鼓励人读诗篇，因为诗篇能够帮助我们祷告，诗篇很多都是祷告。但是我们今天讲最后一个，祷告需要操练，祷告需要操练，跟天父讲话需要操练。 不要每次聚会的时候，或者不要觉得我们基督徒的成长一定是要参加一个特会，一定要是被一个超级的使徒按手，一定要经历过什么特别的见证。事实上，基督徒的成长是在平常平凡的日子中进行的，在平常平凡的日子中，你去操练，领受神对你的爱，领受你对神的爱，操练跟神讲话，如同你操练跟人讲话一样。很多父母很会教孩子，包括看到人，看到长辈要问安，不问安会处罚的，这我都觉得是很好的。我们说家教好，那个问安，我想如果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操练，勉强自己去做这些事，不会让我们虚伪，而让我们越来越真实。你看到人问安，慢慢慢慢不是一个越来越虚假问安的人，而是看到人笑脸迎人，会跟人打招呼，会真的比较友善。每件事都需要操练，操练让我们克服我们肉体的软弱，包括祷告，包括跟上帝祷告，包括听上帝对我们说话，包括跟大家一起祷告。如果你是说，哎呀，我看到谁谁谁的传记里面写那个祷告说多么的甜蜜，多么的好，多么美好，很好，但是我觉得不要追求那些，不要追求祷告里面跟主灵交的那个美，那个舒服，因为你在追求那个舒服和美就错了。你就是要祷告，我说的直接一点，你祷告的觉得索然无味，没有味道，操练，继续操练。问安没有什么感情，继续操练，友善的去克服你中间的罪恶。好，祷告的困难我们就讲到这里，可以把它运用在每件事上，奉献的困难，饶恕人的困难，责备人的困难，爱人的困难，在我们罪人身上每一件美好的事都困难，但是我们感谢主，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帮助你的儿女能够祷告，帮助你的儿女能够喜欢跟你祷告，喜欢跟众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的祷告。主啊，魔鬼是拦阻了我们使用这个最好的武器，使用这个最造就我们的药，就是祷告。求主减少他的拦阻，增加我们的渴慕，教导我们祷告，激动我们祷告，训练我们祷告，使我们开口祷告，闭口祷告。主啊，赐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帝祝福你们大家。